阿弥陀佛。上一次我们一起讨论到《大智度论》第四卷第十页到第十一页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呢，就是我们要实现菩萨道，最后呢究竟圆满成佛呢，要经历三个阿僧祇劫。那一个阿僧祇劫呢，我们上次也说明了，如果从一个算数的观念来看的话呢，几乎是数不尽的，那是非常非常这个漫长的一个时间。所以在《大智度论》的第十页啊，我们看到龙树菩萨呢告诉我们怎么算这个阿僧祇。同时我们看到在上一次所谈的这个三个阿僧祇劫当中，如果以释迦牟尼佛为例呢，那么我们可以说从释迦牟尼佛出发心到第一个阿僧祇劫，那么我们可以说他遇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佛呢，就是这个罗特拉斯契佛。那么事实上他是不是只有遇到一个佛呢？在一个阿僧祇劫的当中他只有遇到一个佛吗？当然不是。我们要晓得释迦牟尼佛呢在第一个阿僧祇劫的这个当中呢，他遇到的佛超过了七万五千个佛，就是七万五千佛呢，这个是他在第一个阿僧祇劫当中曾经亲近过的佛。那么有人呢把这个三大阿僧祇劫的这个修行跟菩萨的这个实地成就呢，还有五十二位次把它结合在一起呢，列了一张表，就是第一个阿僧祇劫要完成了所谓十住，事实上前面还有一个十信啊，但是十信的圆满呢，就是完成十住当中的第一个住，就是发心住。然后从这个十住呢成就之后，进入十行，再进入十回向，那么这个都是第一个阿僧祇劫的功课。然后进入了第二个阿僧祇劫，也就是进入菩萨所谓的这个初地、二地、三地，一直到第七地，也就是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呢，然后完成了第二个阿僧祇劫的功课。而上一次我们提到释迦牟尼佛在第二个阿僧祇劫的时候，他碰到了哪一个佛啊？碰到了燃灯佛，而且就在他呢顶礼燃灯佛啊，所谓的这个在大智度里面提到说呢，这个时候这个释迦牟尼菩萨呢，也就是我们上次跟各位提过，他当时有一个梵文的名字呢叫做苏梅达。那么他当时呢在论文里面提到这个形容所谓的不法烟泥啊，就是说他劈开了他的这个长发呢，那么让佛呢从这个上面走过去。就在这个当下呢，他证得无生法忍。那么我们看论文里面师父没有提到证得无生法忍这句话，但是我们在别的地方啊有这样的叙述。那么我们在金刚经里面呢也有看到这样的同样的表达，就是说当时释迦牟尼佛遇到燃灯佛的时候，与法有所得佛。那么我们看到在那个地方这个释迦牟尼佛自己说无所得，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无所得的这样的一个境界，这样的一个体验呢，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他成就了无生法忍。那这里我想把几个观念呢、啊，帮大家来做一个整理，因为我觉得我们学佛有时候啊是受到很多不同的名相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混淆跟这个困扰。 简单的说啊，菩萨证得无生法忍，就是菩萨进入第七地。菩萨证得无生法忍，就是菩萨入不退转地。菩萨入不退转地，也就是菩萨呢，同时从此进入了同真地。菩萨证得无生法忍，同时也就是阿罗汉所证的法空性。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呢，有一些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有这样的表达，就是说你要修菩萨道，一定要经过阿罗汉这个阶段，啊，有这样的一种表达。那这个表达，如果我们深入去看的话呢，它真正的意思呢是说，如果你要完成菩萨道，你一定要经过无生法忍这个阶段。但是证无生法忍跟证这个阿罗汉所证的这个法空性，跟阿罗汉入涅槃呢，是有一个精神上极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在哪里呢？证悟无生法忍就是证法空性，但是阿罗汉呢，证到了这个法空性的时候，是以法空为究竟。而菩萨证无生法忍呢，是以无生法忍为他整个菩萨道一个新的起点，这个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释迦牟尼佛事实上在他证得无生法忍的那个当下呢，他产生了一个菩萨道上面最大的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呢？就是他差一点点，他就证悟法空性的时候呢，他差一点走到了阿罗汉的路子上面去。这个时候十方佛现前说，你不可以忘记你的本愿，你的本愿是要救度一切众生的，所以你不能够在这个证得法空性的时候，然后你忘记了你的本愿，放弃了你继续行菩萨道的这样的一个发心。所以我们今天呢，还没有证得无生法忍以前，我们要不断不断的巩固我们的发心，要不断不断的这个巩固我们不舍众生的这样的一个本愿。然后当你证无生法忍的时候，你的本愿在那个地方，它会有一个力量。所以我们看到近代的来果禅师呢，在他的这个禅期开示录里面呢，讲了一段很重要的开示。他说现在学禅的人啊，学打坐的人啊，都有一个习性啊，叫做心静厌喧。什么叫做心静厌喧呢？就是喜欢安静，讨厌呢这个喧杂喧闹的环境。他说啊，你现在才出发心要来学打坐学坐禅，你就有这么一个心静厌喧的习气啊，那你将来就养成阿罗汉的性格。所以他说，你们来学打禅的人，我现在要你们啊，学会一个本领啊，叫做心喧厌静啊。就是说，有东西在那里吵，很好，你就是很赞叹，哦，很好，有这么一个吵杂的声音在那里。我们一般人的理解中，有坐禅吗？打坐吗？越安静越好了。如果你一开始学打坐，那个纸给我。你一开始学打坐，你就讨厌这个吵杂的声音，你就抗拒这个吵杂的声音。开始学打坐，你一开始学坐禅，哎，你就讨厌这个喧闹了。那你将来就是什么？你要知道，有众生的地方就有喧闹，所以你讨厌这个喧闹的声音，你就是讨厌众生啊。如果你从因地修行的时候，你就不断不断的在讨厌众生，你就要远离众生，你就要抗拒这个众生对你产生的一切的干扰。那你还行什么菩萨道呢？ 所以我常常呢有这样一个思维，我觉得呢离开大众啊，便无大圣。大圣菩萨道永远都是在众在大众的这个当中去修行的，永远是在十字街头修行的。当然，我现在不是鼓励你到这个十字街头打坐啊，那蛮危险的。台北的交通不太安全啊。但我的意思就是说，真正大圣菩萨的修行，他是要走向十字街头去度众生，而且你的禅定、你的智慧，都是在你走向众生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自我开发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开始学打坐、学佛，我们喜欢孤独，孤独独处是一种本领，独处呢是一种很重要的修养，但是呢，当你在学习这个佛法的时候，你绝对不可以呢，一开始你就好像跟这个众生采取一个对立的立场。如果你一开始不断的重复这样的一种思维的话呢，那么你将来在菩萨道的这个修持上，虽然你学的是大乘的经典，讲的是大乘的佛法，你的种子心里面那个种子是反菩萨道的，反众生就是反菩萨道，远离众生就是远离菩萨道。那诸位学要问我说，那我开始学打坐，我就要心宣厌静，可是我心都定不下来了，还要去找一个很吵杂的环境吗？并不是要你去找吵杂的环境，实际上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我听到了一种声音了，比如说你就是在家里，哎，有时候你正在打坐，哎，有人上厕所呢，马桶那个抽水马桶一抽水，哦，一个声音就在那里，你的念头就会被他抓去了，你就会从那个抽水马桶的声音产生很多的念头。如果你知道用功的要领，这个时候你知道抽水马桶的声音，你就保持知道就好。哦，我知道这是什么，知道就好了，不要发展。禅的功夫并不是在那个一念不生的上面，禅的功夫是什么？是每一个念头，不管起来，不管不起来，它总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功夫是在明白的上面，不是不明白的上面。你就坐在那个地方，一念不生了，你可能只是枯定了。枯定呢，用古人的话讲，就是冷水泡石头，你泡一千年、泡一万年，还是石头啊，你还是不开悟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了解，就是说我们不是鼓励大家去街头十字街头吵杂地方去打坐，坐了半天你的心只是跟着那个境界在打转，不是的，只是说我们真的要找一个完全安静的环境是不可能的，真的是让你到深山里面非常安静的地方，最后你会发现什么呢？你还是听到很大的声音，什么声音？耳鸣啊，你听到你耳朵的声音啊，你听到了你那个心脏跳动的声音了，所以你说到哪里是绝对安静的？绝对的安静只有在一个地方找得到，就在你的心里面。当你的心清楚明白自己能做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最安静的时候。所以在外在的境界上面去找安静，那种安静是假象。我们学佛要求的静，安静的静，不是外在的安静，是内在的安静。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提到说，释迦牟尼佛在他成佛之路上面，在菩萨道的修行的过程里面，曾经面临一个最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就是他证无生法忍的那个时候。也许说，哎，证无生法忍不是很好吗？怎么会有危险呢？所谓危险就是说，因为他是证入法空性，而在证入法空性的那个当下，他是跟阿罗汉所证的法空性是没有两样的，本质是一样的。那么这好比说是什么呢？有一个人他是阿罗汉，有一个人他是修菩萨道，然后两个人都同一起进了这个什么菩提小学。可是呢，这个阿罗汉呢，菩提小学毕业，他拿到毕业证说啊，我毕业了。但是这个菩萨呢，他说不行，我要上中学。那你知道吗？一样是小学毕业，都拿到毕业证书了，可是有一个人 他以小学毕业为究竟，有一个人呢，他以小学毕业什么为他另外一个学习阶段的开始，那这是不是有所不同？当然不同了。所以阿罗汉跟辟支佛最大的分野就是在证无生法忍的那个时候。那为什么这个阿罗汉所证我们不把它叫无生法忍呢？因为他以涅槃为究竟，而菩萨呢，他成就无生法忍之后呢，他这个无生法忍这个法忍的功夫啊，还要一路向上修持到佛的这个境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燃灯佛给这个释迦牟尼佛受记的时候，就是释迦牟尼菩萨给他受记的时候，就在那个当下，释迦牟尼菩萨证得无生法忍。我们上次也跟各位仔细的分析呢，为什么这个佛从那边走过来，然后我就是这样的把我的身体这样的扑下去了，扑到泥巴上，把头发散开了，希望佛呢的脚不要被这个泥巴所沾染。为什么这样一个动作就可以证无生法忍呢？我想有两件事情是我们要再深入来思考的。第一，释迦牟尼菩萨啊，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前那个菩萨道的那个修行的阶段呢、啊，他是不是刚刚开始修行而已？当然不是嘛，他已经把那另外一个表。他已经经过了什么？第一个阿僧祇劫，经历了第二个阿僧祇劫，相当长时间不断的熏习。我们要知道呢，释迦牟尼菩萨呢，刚才讲到说，第一个阿僧祇劫他经历了七万五千佛，然后到了第二个阿僧祇劫的时候呢，他又经历了多少佛呢？76000佛，又比这个第一个阿僧祇劫又增加了。然后到了第三个阿僧祇劫的时候，他又继续亲近了77000佛。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了解说，释迦牟尼菩萨他在这个时候证无生法忍，是经过累世累劫的一种修持，经过这个资粮位、加行位、通达位，这样不断的这个修持。换句话说，这就是你要有一个善根福德资粮在那个地方，善根已经成熟了，不是说你这样带下去马上就有了。但是诸位呢，在座的诸位呢，今天你要这样的能够像这个释迦牟尼菩萨、像燃灯佛这样的带下去，你会不会马上证无生法忍呢？也有可能，因为你也许已经经过了第一个阿僧祇劫、第二个阿僧祇劫，你已经时间到了。It's possible. 不要妄自菲薄，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啊，都是有大善根的人，只是我们这个善根的成熟时间有的早，有的时间晚一点。重要的是我们肯继续在这个上面来用心。你即使说你就是昨天才开始发心要学佛，也许你今天第一次来听这个大智论，来参加共修，可是你的学佛的历程绝不是今天开始的，也不是昨天开始的，你的前世，甚至你的前世里面已经经过了一个阿僧祇劫、两个阿僧祇劫了。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思考，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当时作为一个菩萨，他得到这个受记而证无生法忍，是累积的资粮的。第二个我们要思考的，为什么这整个累世累劫的两个阿僧祇劫的修行的资粮，最后是在这样他拜下去的时候实现呢？为什么拜有这么大的功德呢？我想上次我们稍微提了一下 devotion， 就是对善知识的这种前进的心，无条件的随顺的心，英文叫 surrender， 有时候翻译中文叫投降啊。其实我觉得翻译这投降不是它唯一的意思， surrender 就是随顺善知识教，就是交托，我把我的身心、把我的未来、我整个菩提道的修行这一条路，我交托给我的师父，我交托给我的善知识。 交是交代的交，托是拜托的托，交托，这个就是 surrender。 同时更重要的，你在拜下去的时候，即使是一堆烂泥巴，在你那个拜下去了，你心中只有前进的心，你心中只有佛，心中有佛无我啊，无我是我们证入法空性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整个佛法的学习就是要来体会这个无我的境界。所以只要你心中有佛，这个我就不见了。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这个路上呢，我们这种无我的、不自私的这样的一种前进心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我常常跟各位提到，就是说你即使读了很多的佛经，参加了很多的这种所谓闭关的这个修行，或者念了很多的佛，可是如果你的我执很重的话，你念的佛不生力量，你参加了闭关修行不生力量，你读了很多的佛经都不产生力量。所有这些东西要产生力量，就要靠信心的，对三宝、对菩提道毫无保留的坚定的信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佛道上有成就的、不断在进步的、得到受用的、这个有境界的、有相应的，都是有信心的人。所以有信心的人占便宜啊，占尽便宜啊，在学佛这个路上占尽便宜的。那么这里可能各位还是有一个疑惑，就是说三大阿僧祇劫这么长，日子怎么过啊，对不对？用这个文学的表达说，漫漫长夜啊，何时待旦啊，对不对？什么时候天亮啊？那么甚至于我们说，这个释迦牟尼菩萨他在第一个阿僧祇劫要亲近七万五千佛，第二个阿僧祇劫要亲近七万六千佛，第三个阿僧祇劫要亲近七万七千佛。这个想起来就很大的一个功课了，很漫长的一个功课了。我想诸位你想想看，喜欢爬山的人哈，他不会去在乎我已经爬了多少山，他不会去在乎还有多少山要爬，因为爬山本身就是一种享受，爬山的本身就是一种乐趣，爬山本身就是目的。所以重要的不是我已经爬了多少山，重要的不是说我还有多少山还没有爬。所以了解这个意思吗？喜欢种花的人，他绝对不会在乎我已经种了多少花，然后我还有多少花还没有种完。重要的是说我种花很快乐啊，我种花很享受啊。菩萨道的修行也是一样的，菩萨道所谓度众生，所谓这个成熟众生的善根，庄严诸佛的国土，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本身，不是说因为我要做多少。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给我们规定一个数字，说你要度七万七千个众生然后才可以成佛，他永远不是定数字的，他只是让你进入那个过程，进入那种享受的过程。所以在菩萨道的修行这条路上，我想我之前也特别引述这个泰戈尔的一首诗，所谓真正的目的不是有限的到达，而是无限的完成。所以喜欢爬山的人，他的享受是在那个爬山的过程里边。所以我今天爬了十七座山，我今天爬了三十座山，这个一点都不重要。甚至我现在只有爬一座山，可是我爬得很愉快，那才是最重要的。我爬的，就是说当我在爬的时候，我是用整个生命去爬那一座山，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修行的路上，重点并不在我度了多少的众生，重点并不在我是不是在我度众生的过程里面，所有的众生都跟我一起成佛，重点不在那里，重点是你不断的去跟众生结缘， 重点是在菩萨道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透过众生而不断的来成就我们自己，我们是透过众生不断的来修持我们自己，修行的我们自己，修正我们自己，因为每一个众生都是一面镜子啊。为什么这个人我一看就生气？他真的很让我生气，我真的可以从他身上找到很多理由我要生气，但是从修行的角度讲，这样都错了。从修行的角度来讲是什么？是他是我的镜子，因为他，所以怎么呢？我看到了我有多么会生气，这个才是重点。那你就会发现，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碰到一个很让你生气的人，那你真的很不幸，因为你还没有找到那个镜子。可是有一天真的你发现这么一面镜子存在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笨的人，这么让我生气，那要恭喜你，那就是说你终于找到一面镜子，你可以看到你自己深层的自我里面那个盲点，修行上的一个盲点在那个地方，累世累劫以来你找不到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因缘，终于现在你的面前，它让你非常的生气。但是有人呢，在这个非常生气的时候就继续非常生气，那个叫轮回啊。那如果你碰到这个非常非常生气的事情，然后你知道这是我的功课来了，这是我要做功课的时候了，然后你就是这个时候真正进入你的修行的 channel。 所以我们每天都有很多因缘可以生气的。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从美国回来啊，我一路开车一路骂人，因为发现到处都不守交通规矩啊，所以开车在台北开车变成一种很痛苦的事情。在美国开车是什么？是万里江山一脚踏，你要到哪里去，只要你会踩踏板的话，你车子都可以到的。可是回到台北不是啊，寸步难行啊。所有美国车在台北都开起来的都是消耗特别大，为什么都不能跑？台北没有高速公路可言嘛。所以就发现这个不守交通规矩，我心里就在骂；看到那个违规，我心里就在骂。哎，有一天我突然想说，这样不对啊！这一路骂下去的话，我要累积太多的这个骂人的这个罪过啊，对不对？我就决定不骂了。我就觉得随缘嘛，因为你生活在台北，这就是我们的共业嘛。所以我就开始学会开车的时候要慢慢施磨。哎，这是台北的开车文化嘛？你就是大家在磨，然后你就跟着磨嘛，哎。所以众生是我们修行的镜子。所以当我们在进行所谓度众生的工作的时候，如果你以为你在度众生，那就是一种真上慢。所谓真上慢的意思就是不应该有的傲慢 ，extra proud。那是不对的，事实上不是我在度众生，是众生在度我。你想想看，那个人很穷嘛，对不对？所以我要布施嘛。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呢，当那个人很穷的像现出来，然后你在做布施的时候，他是你的老师啊，他是你的上师啊。为什么？他在度你的吝啬嘛。如果不是他有给你这样一个布施的因缘，你的吝啬永远不能度的，度不了的，你看不到嘛。所以所有的众生都是我们修持六波罗蜜的因缘。所以这样讲，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啊。那如果从佛教的观点来讲，每个人都是我们的老师，每个人都是我的镜子。所以下次如果你看到那个人有多么让我生气，你要感恩他，因为你让我看到我多么会生气。我们多数人就是只看到他好让我生气，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可恶的人。可是不晓得你心里面竟然有一个可恶的根在那里啊。如果我心里面没有那个可恶的根，我看他怎么气得出来呢？对不对？为什么有的人看他不生气，我看他很生气？是因为我比较聪明吗？不是的，是因为我还有那个生气的根在那个地方，而那个人这个众生 刚好就是引蛇出洞的因缘。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讲得很清楚，修行的人啊，不说人是非，因为我们检验自己的过失啊，都来不及了，我们去讲别人的过失，真的是很惭愧的。所以我们同修们呢，我希望大家呢，在参加大智度的共修以及未来的这个菩萨道的修行上面，要坚定一个原则，就是不谈是非。因为谈是非啊，自己造口业，也给别人烦恼，尤其是障碍菩提道的成长。那么这是我们谈到说，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他这样拜下去而能够证无生法忍，主要就是破我执。我们如果一般人身上穿的很漂亮的衣服，也许一套衣服是什么几千块美金的，你这样拜下去就是糟了，这衣服那你把这套衣服可能报销啊。